大家好，欢迎来到宁夏路六十号茶房，我是宁夏路黄忠宁。
大家好，我是陆琪佳璐。天气要开始暖和了，又到了蚊子活跃的季节，家里头的大人小孩都不想要半夜被蚊子吵醒吧？相信很多听友呢，都为了防蚊的方式伤透脑筋。台湾电蚊香第一品牌雷达加热户，无香精、无染料，不刺鼻。实验证实，孕妇和六个月以上的宝宝都可以安心使用雷达加热户的超智慧电蚊香器，有定时自动开关，还有三段强弱调整的功能，非常贴心的设计，让父母亲呢自由调整防蚊保护的时间和强度。有了雷达加热户，再也不用担心半夜被蚊子吵，大人小孩整晚都能够睡得好。好了，刚才那个工商服务时间在讲那个除蚊嘛，
哈，
我个人真的是非常有感，我本人是完全一丁点都没有办法忍受，就是睡觉睡到一半，不管我睡多熟，你只要听到那个蚊在你耳朵边的的声音，秒醒，然后一定要找到它杀无赦。才有办法睡觉。我特别尤其喜欢用电蚊拍，你知道吗？就是要看到它。就是有火花，对，然后还要闻到它烧焦的，我知道它是死透了，我才有办法再回去睡。
就喜欢烤肉而已嘛。
蚊子，尤其半夜，那真的是我会啼笑，我会为它弄得整个晚上几乎都没有办法睡。
讨厌的小人跟蚊子哪一个更讨厌？
蚊子更讨厌，蚊子超讨厌。然后呢，我们家小孩还曾经问过我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上帝不是创造万物吗？各种动物应该，我们都说它有它的心意嘛，对，都有它的功能嘛，在这个生态系统，他说。那蚊子呢？我回答不出来耶。
我真的有次看不到 Discovery 说什么，就是蚊子是唯一就是被消灭对整个生态系影响不大的。
真的哈？
可是我就想说，真的吗？你有没有问过青蛙？
问过青蛙、哦、因为青蛙吃蚊子是不是？
是不是？
我不晓得，青蛙应该也吃别的吧。
蟾蜍、青蛙、壁虎，我不晓得啊。
哦，壁虎
他们是不是吃蚊子？
那他们应该还有吃别的，例如吃什么小蜘蛛，壁虎在家也不是吃小蜘蛛那种。
有
反正超讨厌的这个。
那你现在就是床边放电蚊拍，
对，就是电蚊拍。
睡前开那个电蚊香，这样。
我以前对于电蚊香，当然今天对于这个产品稍微了解一点嘛。不过以前开电蚊香的经验比较少，因为好像可能古早吧，就是一直留着那个印象，觉得它的那个挥发出来的东西不是很确定到底对人体有没有影响。这种、这个印象一直有。
那难道烧蚊香就比较好吗？
哦，烧蚊香那种就传统那种妈妈，
那很恐怖啊！
我那个是只有露营的时候，有的时候才会在外面营地的。会准备，家里是没有
那个 PM2.5 PM10、我气喘都发了，
我觉得那不适合，那完全都不适合在室内使用、
我从小只要、我不是室内，室外只要它够浓我气喘都发，
你连室外都没办法。
我上个礼拜不是去台东跑一三嘛，然后下午就跟台东马街
同事
吃个饭、然后傍晚嘛、那个
蚊子就要上工了，
蚊子就来啦、然后那个店家就带个传统烧的那个蚊香出来、我就说我们可以走了，
可以走了。
蚊子还没死，我就先在那边先吸气管，气管扩张机了。所以我是觉得电蚊香里面，大家好像不要太误会，因为它那个除虫菊精，大部分电蚊香都是除虫菊精嘛，对人体是没有什么太大的伤害。它浓度高跟低会决定那个蚊子，就是浓度如果低一点，蚊子就昏倒。可是半夜会醒来。
这不行，发生我能够调多高就能多高就多高。
这我做节目的时候那个专家跟我讲、然后说那半夜会醒
来，他假死就对了，
就昏倒而已。
昏倒，
然后浓度高一点他就会死了、所以他们通常是建议，像好像政府也是同样建议，就是人不在，比如说你今天要睡觉了、你就关窗关门，然后你就电蚊香打开，然后像这一个浓度可以调、高跟低嘛，
它有三段强弱，
对对对对对，
我刚才讲的
你就调到最高，然后让浓度稍微高一点，在人不在的时候把环境，
我们上班上学的时候
好像也可以，你要开一整天也可以啦。
不，它这个有定时啊。
哦，
那有时候人会在房间进进出出的，
没关系啊，
好了，没关系，
一点点，
好了，一点点。
对，反正就是房间浓度高一点，那蚊子就是死透之后，那你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就是稍微，看是调低，或者是就是电风扇吹吹，窗户打开，窗户要有纱窗了哈，不然
对对对，
好不容易把蚊子弄死了，
对对对，
然后新的进来，
新的进来，对
对，就是稍微通风，然后把那个浓度稍微散一点点，然后你就可以好好的睡了。
我看他这定时时间蛮长的，他定时时间是8小时、12小时或20小时。哦，所以 maybe 你上班在外面12小时，你就可以在房间里头开着，不用管他，然后回来就刚刚好了这样子。
啊，好好，然后就吹吹关掉，然后睡觉也是可以啦，也是可以，都可以，都可以。
对对对对对，太好了，因为我真的是超级无敌没有办法接受，就是晚上房间里头有蚊子。我们家小孩如果晚上在家里头啊，突然冲出来说妈有蚊子，我都快吓死了，因为我们全家人都很怕那个声音。哦，嗯，就真的会睡不好。
倒是你刚刚口播的时候说家里有小幼儿、婴儿、幼儿，
嗯嗯，他说是六个月以上，还有孕妇都可以使用。
对对，我要讲的是，如果真的很小很小只的宝宝，你也可以架个蚊帐啊。
哦，蚊帐其实是非常传统但是非常有效的防蚊方式，
但是就怕把蚊子关在蚊帐里。
对，我也有听说过这种。
但除此之外我觉得蚊帐还蛮好用的，小小 baby、
小小 baby 的话 OK OK。 好，这边再加入提醒，如果是这个六个月以下的，好，那我们就用蚊帐的方式，比较物理性的防蚊其实还蛮有效的。哦，总而言之我现在立刻就需要这个产品。等一下结束之后麻烦来个两个。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有兴趣的话也帮我们来看一下节目资讯栏，会有相关的资料连结会附在上面。
好，今天我们的 Q&A 主题有包括分离焦虑，有生第二胎的理由，
生第二胎理由，
还有一些跟疾病相关的。嗯嗯，不过一开始也有一些听友他对于之前一岁幼儿被虐的这个案子他很心疼，然后有一些想法。 Ivy
对，
那我们有一位 Olivia 听友他也有留言，他住在美国，那看到这个开开的这个案子他就很心痛。
是啊，
那他其实虽然长期住在国外，可是他其实对国内的每一个事情，尤其像这种弱势族群或是幼儿
孩子有关的，
他们真的是很难过了。那我想也很多的网友对这个议题也是同样的感受，
对，是不舒服的。对对对对，
那我们有要做这一集吗？还是
还在思考当中，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节目就是对于正在进行当中的新闻事件和个案，有的时候我们的时间录着录着可能他那个案情又有变化，也赶不上，然后我觉得也还在观察。那当然这 Ivy 讲到他一点，他是说还是想要让大家能够有多方面的资讯跟观念来看待整个案件，而不是在网上辱骂，让有心做社工或真正爱孩子的人反而是觉得很有压力。我倒是觉得对他讲的这段话还蛮有感触的，还蛮能够 echo 的，因为这段时间新闻一直在走嘛，然后案子还在侦办当中，那可是大家的情绪来得很快，就好像其实大家都等不及有更详细的细节或是内容出来，然后就已经先开始骂了什么的，尤其针对那个社工的那个是特别明显嘛。那因为我自己大学其实是念社工的，然后我有很多同学其实原来是在那个领域工作的，
对，
所以我其实那时候就还蛮有感触，因为我曾经听他们在讲他们的工作，我觉得那真的是又大又难，钱又少，风险极高的一个工作，
对，
然后要愿意投入在这个行业。你看我就是一个逃兵啊，我根本从头到尾都没有真的做这个工作。可是我真的对于做这个工作的这些在第一线服务的人们非常的佩服啦，我真的必须说非常佩服。因为我以前听我同学在讲，我那同学你都认识吗？
对对对，
他们那时候学校才刚毕业，然后都是有考上公务员的资格，然后也有考上社工师，所以他们很多都是在就是政府的社服单位在做服务。嗯哼，我常听他们在讲，我真的觉得天哪，这什么工作啊？因为大家都很年轻，那时候才刚出社会，也都是女孩嘛。他们就会在讲到说，例如说他们的案组是家暴的案件，然后他们必须要怎么样去把妈妈跟小孩在一个非常困难状况下，很危险状况下把他们抢救出来，说要爬窗户干嘛的，然后他们又没有公权力，他们不是警察，
对，
所以有的时候必须要配合警察的时间。所以你说啊，他访视为什么没办法真的看到小孩，他们老说他们真的没办法，因为他不是警察，他如果硬不让你看，你也不能够闯进去说我要看小孩，你没有执行这个公权力的条件嘛。所以他们有的时候就是必须要警察里长配合的状态之下，才有办法真的去把人救出来，从家里头救出来，然后救出来之后可能安置之后呢，那个施暴的大部分是先生，老实说就会来这边，也碰过这种拿一些武器给息在那边给你叫嚣啊，然后对社工就是口出威胁，是很凶的那种。我就觉得好难哦，就是二十出头岁的女生，25，就是反正就是很年轻的女生，女社工，然后要去应付这个场面，
对，
然后还要想办法保护自己的案主嘛什么之类的，就是他们的工作大到我其实没有办法想象。所以我说在设想类似像这样子的工作， 其实能够坐久也很困难，因为他们的心理负担实在太强烈了。
是，
我或许医生也有一点点类似，就是像我们做新闻工作也有一点点类似，可是像我做新闻好了，我不是第一线在采访嘛，我只是看很多，
对，
可是像他们是第一线就在那里，他们实际上是真的看到听到感受到那个在现场气氛。我有的时候觉得他们必须要保护自己，以至于他们真的没有办法在情绪上面有太多投入，
对，
所以到比较后期，例如说我们同学们他们在那个工作可能做个三年五年了，
对，
开始听到他们在聊他们的个案的时候，你有一种觉得他们是出于无奈的必须要稍微云淡风轻一点，即便他们讲到的故事的内容我都觉得是什么鬼故事那种，什么各种奇怪的家内性侵那种，可是他们就好像就是在讲他们的工作，
对，
我觉得那也是很没有办法，就是你每天都要接触，然后每天案量都这么大，
没错，
对，所以很难啦。我其实我总是看到类似，因为我们新闻都常常在播各式各样，反正新闻事情有时候突然一个怎么样大家觉得很离谱出来，然后情绪又很激动这样子，可是我总是倾向我们还是比较好从制度面去思考这件事情。
是
因为比较属于猎巫的，大家太有情绪了，然后我第一时间我一定要找到一个情绪的出口，太气了，我真的会超气这个案子，我其实每次播我都很愤怒，我有一个愤怒的情绪，
对，
可是我觉得还是必须要倒回怎么样让制度去赶快有洞有漏的赶快补起来，去好过于我们为了发泄自己的情绪或是对孩子的不舍的那个愤怒，然后好像要找一个人然后我对着他骂啊，保姆那个保姆就不用讲了，因为他就是本来就是他，
对，
但其他相关人等我就觉得好像大家情绪可以稍微缓一缓，然后我比较倾向从制度面去重新检讨，然后该补的补，而且快快补起来的那种态度去看这个事情。
对
但我也不是为了当事社工说什么，就是说我相信在他执行业务的过程一定有些事情是没有注意到的，对，那这个部分有没有相关的责任，我觉得现在反正司法都在走了嘛，
是，
对，
是，
所以就还是静观其变这样子，对，大概是我在这件事情的看法。所以我看到 Ivy 的留言我其实是蛮认同的，对，
我那时候第一个想法就是这个世界本来就是重视金钱胜过人，这个世界的运作，所以当你一个国家政策投注在哪里代表那里有钱，不管是那个有钱是实质的钱或者是建设的钱或什么，就当然这有各种不同的钱，但是你想到就是
这个资源，
对，就是那个资源是有形的，
对，
所以大部分我们的政策不管是国家的啦，当然也有私人的，不管企业当然就是为了赚钱，但这就是人嘛，也就是说当你世界把你的心在这个东西上面的时候，你着重在人的部分就很少。你看我们节目不管讲的是家庭教育，这些都是跟人有关的，
真的，
而每次都在喊资源不足，但是因为我们的心不在这儿，
对，
就诚实面对吧，我们人的罪就是我们的心其实不是在，如果我们真的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是花大笔大笔的这样资源是投注在这个领域上，就像那时候万八计划的那位
果果老师
对不对，他说才1/8的人需要你们的帮助，其实不多，可是连1/8的人，可能你把你薪水1/8拿出来，可能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事情，都还是资源不足。
对对，
就表示我们其实这很难，这真的很困难了。这世界从古时候到现在都是这样，都是这样运作的，所以也不用乌托邦式的认为。你知道吗，我对政治啊政策相对都是很冷感，因为我不认为这些事情会改变，
对对 对,
对，只有我们只能做好自己在我们分内对人的关怀对人的重视，
对，
甚至你管不到别人，就是你也不能指着别人说啊，你对人不关怀，我自己可能都知道我有些时候
不一定能够做到。其实我能够明白你长期以来透露出来这种对政治啊的冷感，是基于你觉得好像其实没有太大的帮助这样子，
因为人性，
因为基于
人性
对，我其实能够明白，但是我somehow还是觉得不管怎么样，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做的事情啊。现在就是民主国家嘛，一人一票，票票等值嘛，我选票就是力量嘛，然后选票就是投票后面的那个人他的意识是什么，他的想法是什么，那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就是跟大家沟通，我们觉得有比较正向的或是我们自己觉得比较认可的一个行为准则，一个价值，一个态度，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跟大家分享，然后或许 慢慢的形塑了一个社会价值共同的想法跟理念之后，我还是倾向于相信制度，透过制度的反应去把它建制起来，透过、嗯、哼哼，对，所以可能在这上面我当然我也不是觉得很推崇，觉得哦政治怎么样， 我也并不是、嗯、哼哼，可是我觉得它好像变成我们只能够用这样的方式去尽可能的往我们所期待的方向前进，这样子。
的确的确的确，对啊，因为如果没有政策也
不
会有，
就更不用讲了、
嗯、也不会有社工的制度，
对对对，
也不会有家访的制度，也不会有收养的制度，都不会有，
对对对对、嗯、所以即便失望或是即便觉得说很脆心这样子，我还是希望大家不要放弃，
对，
嗯，我们还是每一个人都表达，然后每个人都有一个出于正面的想法、嗯嗯嗯、集结出来的力量、嗯嗯、那就是社会文化跟社会风气啊，
对
啊，
对，嗯，哇，陆老师好正面、啊、
没有啦，要不然怎么办，每天日都不用过，难过死了我们能够做的其实可能就多多注意我们身边的孩子吧，例如说真的有听到不寻常的家里头出来的声音，
对，
这种大概就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yeah. Olivia 特别提醒我们了哈、嗯、他说4月4号儿童节在自由广场牌楼有一个为凯凯的这样的一个哀悼的机会，
嗯嗯嗯、
啊、他希望我们能够分享，所以我们就分享给大家、
哦、对对对，因为我们今天上架的时间
3月30，
对，
所以应该是四天后，五天后，
对对，哎，就是连假期间，
是
四月四号，大家如果对这事情特别的心里有感受的话，也可以一起去参加这样的活动，
没错。没错，
进入我们第一个这个分离焦虑，
这个其实是很多家长会碰到的。九岸 YC 他说孩子，就是离开幼儿园嘛，然后就是要进到小学之后就开始严重的分离焦虑、嗯、那当然我想这是很合理的、嗯、
但妈妈是觉得说已经都小学生了，她可能没有想到小学生还会这样，她以为只有幼儿园那种学龄前，
小学跟幼儿园不就差一岁而已吗
真的真的，
对啊，
然后如果是那个学年比较小的孩子的话，
对啊，然后再加上一个比较高敏感的孩子、嗯，他换环境，换新老师，换新同学，换整个生活的习惯都不一样，
嗯嗯嗯，
会焦虑是很合理的、啊、
对、嗯、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潜水的宁夏路，放在一起等他一起来聊，这位潜水宁夏路粉丝、嗯嗯、他是说小二的孩子他的分离焦虑是常常会担心给出去的东西那个东西就会离开他、嗯、再也回不来，这个分离焦虑好像跟我所一般理解的也
不
大一样、
这个、这个没有，因为分离焦虑通常讲的是人嘛，就是你对依附感的人、嗯、你有分离的焦虑，这个是东西
就不一样，
东西这个就比较
又是另外一回事，
对、
嗯、
我对于东西这件事情比较是希望家长能够给孩子一个拥有 property， 就是拥有他的东西的、嗯、
他有产权的，
对，
这、就是他的，
不管是一个他的宝贝箱里面的玩具都贴了他的这个
名字
或
姓名贴，对对，
只要贴上去这些东西都是他的、嗯、是他可以自己处理，他可以不借给爸爸，不借给妈妈，不借给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可以，都是他自己的东西、
嗯、
那个箱子里的东西他有安全感之后，他才有机会去对、其他的事情有分享，或者是对于这个东西出去他不会那么的慌张、
嗯、
因为我今天借了你，如果你不还我，爸妈会帮我主持公道，说上面明明贴的就是
你
的
名
字、
嗯、
你要还给他、
嗯嗯、
那我可是我才借一下，而且他也拿了我的东西、没有没有，就是 一码归一码、
嗯、
我就随便举例啊，比如说露露你的银行账户里面的钱，然后我跟你讲说、啊、就是大家就是公开使用啊借一借有有借有还，我们好朋友超没安全感的吧，
的
不可能啊，
我每天都要抱着存着睡觉，
对不对对不对我们上次不是讲了不知道谁哦，那个知音来的时候，他说有个小孩子大包小包去上学嘛，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阿妈说你如果再这样，我要把你
东
西丢
掉，对，
他说那最安全的办法就是带去学校，不离身这样子。那你看，就是对于你拥有的东西，你要建立一个就是它是安全的，
嗯、
啊，我们会帮你守护，甚至有些孩子连空间都需要。
我的房间是不是类似像这种？
对,、对，但是我觉得现在家庭
也不一定每个孩子都可以有自己的房间。
我的角落可以、
哦，我的角落、嗯
哦、我的帐篷，有些孩子还有一个小帐篷，还、
哦、
有一个、哦、有一个阅读角，有一个什么，那、
哦、
是别人不可以进来的。然后贴了要进来一定要问、
嗯，
然后连爸妈都要遵守这个规定。嗯、那他对这个地方的拥有的产权，
嗯、
还有这个实质的物品拥有的这个安全感之后， 他比较不会对于东西借出去或者是放在一个公开的地方而感到慌张焦虑。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可以做得到，
可以做得到的。
那这是针对东西的部分啦。可是如果是真的分离焦虑的话，然后孩子已经上小学，我跟你说齁，这个听友讲的提醒我，我刚好在因为下学期了嘛，下学期开学之后，我有一次就是我们学校也有排爱妈的时间，
对对，
然后我有一次就有进到班里头去。那刚好我进到班里头做爱妈的那个早上呢，他们班的班导师生病了，所以请假这样，然后是一个代课老师来，然后好像孩子们也有点搞不清楚状况。
对，
我们家那个老三就是小一的孩子，然后我进去班上之后，我就发现有一个孩子没多久就开始哭了，小女生，然后用她的那个表跟她妈妈视讯，然后一直哭，一直说想要找妈妈，然后很想妈妈。
对，
我第一时间有一点惊讶，老实说，因为我没有想到，就是我以前也曾经进班过。
对，
在我们家姐姐比较小的时候，就我第一次看到一年级的孩子到了下学期，
对，
然后还会早自习一直哭着要找妈妈这样。 然后我就把他抓到旁边去，也是拍拍他呀，跟他聊一聊啊。
不用抓的，就是
不没抓是一个
后领，
没有啦，就是把他带到旁边，说想妈妈什么什么之类的。
那我当你妈妈好吗？哎哦，我太多了。
可能我们家小孩在旁边就你现在是怎样？对，就是也确实是看到，然后我觉得他花了一点时间才安静下来，然后才不哭这样。可是那个状况也是因为他的主要依附关系在学校老师，
对，
刚好请假。
对啊，
我想到了，因为我就问他怎么了，为什么今天特别想妈妈，他说妈妈刚才没有跟我说拜拜。妈妈赶着去上班。
对对 对, 对，
可能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仪式，在他进学校之前。
对
对
呀、yeah, 所以你看这有刚刚露露你的故事就讲到两个重点。第一个，这种比较敏感比较需要有依附感的人，他可以把依附感建立在老师身上、把依附感建立在同学身上、把依附感建立在学校里面的哥哥身上、就是可能家里的手足。所以他第一名当然是妈妈，但既然妈妈不在、如果这个老师那个扮演这个角色，那他也 OK、但是刚开始去学校就还没嘛、所以就很慌张很慌张很慌张、那这个事情等到他有一个好的老师在他旁边、就是说也不用每天就是把屎把尿，而是经过的时候就是说哎、老师有注意到你 哦，刚刚你做得很好、什么，这他就知道老师其实眼角余光都有在看他、他慢慢他就在学校里面就有安全感嘛。那这个故事讲过很多遍了，反正我有一个小病人，他也是上了小学就可能高敏感吧，所以依附感很重，每天都跟老师说我要打电话给妈妈，他每个下课都打给妈妈。然后那老师算蛮好，还给手机还会给他、但是那个爸爸就抱起啊。
哦，是爸爸抱起。
爸爸想说，就是你讲大男生都已经
所以是男孩，
大男生都已经就是几岁了、然后上小学，然后整天打给妈妈、还哭、然后他就说、我都没有朋友。然后爸爸说你下课都要拿来打电话，你当然交不到朋友啊。你下课就跟人家交朋友啊、反正就骂他。那这个妈妈人很好，那个妈妈就说这样子有关系吗？我说没有关系，假以时日这样 OK。 后来妈妈就写 email 给我，她就说的确后来到了下学期，她其实已经有安全感了，有交到依附关系的同学朋友或者是老师、所以她就没有再打给妈妈了、所以那就是一个过程、我倒是要讲另外一个延伸话题、
是
我有一对小病人，他是双胞胎、然后他双胞胎分不开，就是没有办法、
是那两个自己分不开，
其中一个的依附感完全投注在另外一个姐姐上面、所以他妈妈他说、我不想解决这件事情、因为他好像曾经分开过，然后他那个妹妹就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后来他就是跟老师说算了，因为现在其实大部分的幼儿园或小学都会说
双胞胎是
理论上要分开，其实在国外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做法，
所以是真的分开比较好，
一定是分开比较好、因为让他能够交自己的朋友、然后不会整个依附关系都在
都黏在一起、
对，但显然那一对姐妹那个妈妈就跑去跟学校拜托、我受不了不要这样了烦死了、对，那我觉得这长期来讲就是不好，因为这个妹妹永远她的依附关系都跟着姐姐，她比较就没有去交自己的朋友、或者是去跟老师建立单独的关系，因为发言人就在旁边、她要讲什么叫姐姐去讲、她就不讲、 嗯，我现在讲姐姐是不一定哦，有些依附关系反而是依在妹妹，因为她双胞胎嘛，
对对对对对对对，差三十秒之类的，差几分钟，
呀呀，所以这长期来讲，因为是有的时候那个姐姐会受不了，
哦，
姐姐可能顾着妹妹，到二年级、三年级、四年级，后来想说这拖油瓶，
欸，我其实也想要跟别人玩，
对对对对对对，嗯，然后
我想要自己跟别人玩，
那那个妹妹真的有可能就会陷入以很长一段时间的这种，
而且这可能会越大越难处理，会不会？就如果黏在一起越久越难处理，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哦 okay，这个是延伸话题了哈，那也更加的证明很多孩子他在学校是需要一个有依附关系的对象来打造他安全感。
嗯，
然后你刚刚也讲了一个什么，嗯，哦对，然后你刚刚讲的第二个就是
他跟妈妈好像早上妈妈没有跟他说拜拜就离开了，
这就是那个什么亲亲宝贝啊亲亲什么的那本书里面嘛，嗯，他妈妈就是 也是孩子分离的时候他就会在他手上写一个画一个爱心，
嗯，
然后还亲他一下，
嗯，
然后就说你想妈妈的时候你就知道妈妈的爱是投入在，那这只是一个仪式啦，
对 对
不管是说拜拜也好说这个想爱你哦，或者说我一定会来接你，嗯，都是一个仪式，
嗯，
所以有的时候也有一些家长说烦不烦啊同一个问题问了两年你今天会来接我吗，
嗯，
会啊，废话，每天都来接你，为什么一定要一直问，其实那只是个仪式，
嗯，
你今天会来接我吗，我会，我第一个会来接你啊，听了就安心，
嗯，
就是个仪式，
嗯，
然后带着这份勇气就进到幼儿园，
嗯嗯，
所以每个人仪式不一样，嗯，那你刚刚讲那个只是说拜拜这个仪式，嗯，我觉得对妈妈来讲她可能不晓得这对孩子是一个，
嗯，她就是赶时间要上班，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那如果是这个小学过了寒假，已经过了寒假了，再回学校然后出现这样状况，是不是比较建议可以跟老师聊一聊，就是看老师可以跟他，
没有你就跟他老师说，啊，我的孩子比较敏感，
哦，
他就是麻烦老师也不用特别的关注他啦，就是经过他的时候讲个悄悄话，
嗯，
每次经过他都讲个悄悄话，嗯，老师看
拍拍他一下之类的，
拍拍他摸摸他然后戳戳他的头，
嗯，
这样就可以了，
嗯嗯 嗯, 嗯，好，了解，希望能够这个试试看，然后看有没有一些帮助孩子度过，这就是阶段性的啦，
哦，
阶段性的过程的一些方式这样子，yeah。 好，接下来这位听友君美，徐君美，他在问就是要不要生第二胎，他们家现在的孩子是一岁四个月，
要不要问要不要生第三胎生第二胎就啊，这什么问题啊，他们看笑再来
吧，因为他再过两年就三十五了，啊，所以现在三十三，然后自己本身独生女，所以就在想说要不要为他们家女儿再生一个，
嗯，
那到底有手足的优点是什么，然后生了手足之后这个就是爸妈如果以后年长了有状况有手足一起分担，可是生活品质相对有受影响，可是在看到身边有手足也真惨啊撕破脸的就，欸，心里头就又更迟疑了，
嗯，
所以想来想去要或不要一直下不了决心，而且因为他先生不是太想要，所以就让他更犹豫，
嗯，
想到好后面呢，欸，
对啊
想到手足真惨撕破脸，这个可以听我们蔡依老师那一集
你生第二胎第三胎的时候你
完全没有想这个，
啊，
我没有想到那么久之后的事情，嗯，可是我确实有想到就是说接下来照顾上面，而且你知道吗，生第一个吼真的老说当他还是独生女或独生子的时候你真的也就特别宝贝嘛，
嗯，
因为又是第一头生的这样，
嗯嗯，
我觉得我那时候有一个现在想想也觉得很好笑的想法，就是我那时候就觉得说我老说我原来就觉得我要不然就不要生小孩，我要不然要生就要生两个，
嗯，
原因是因为就是觉得有伴还蛮好的，那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哇我这么爱我们家老大，那我生老二就是为了要陪姐姐，
嗯，
感觉起来好像那个老二就是注定是一个陪衬的，
嗯，
或者他存在的功能，或我生他的原因就是为了要陪姐姐这件事情。
对，
我以前在要生老二的时候心里头就会觉得说哇那我会不会就不那么爱老二啊，或是就会有分别心啊什么之类的，因为他的出生的目的就叫陪姐姐，他人生目的那种感觉。
真的吗？
当然是想太多啊，就是你当时那样想，可是你现在回头来看这件事就觉得啊，哦，小孩不是小孩就我啦，哦，就是三十多岁的夏露你好傻好天真啊那种感觉，就其实也没有这个问题，因为真的每一个孩子的出生都是独特的，然后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对对，
然后你对他们的爱 当然你一天24小时那个时间是固定的啦，你多一个你还是会分掉很多其他的，就是你不可能像关注一个一样的去关注两个嘛，尤其现在关注三个那就是跟时间更散了。可是那个爱那个关心或是然后你看到他每一个人的独特性，你不会因为老大是这样所以连带老二就怎么样，那个都是毋庸置疑的。
没错没错，
对，当然有时候照顾上的方便会有时候顺便啊，姐姐这样妹妹你就跟着一起去吧，那种会有啦。
对，
可是我觉得那种爱跟关心其实那个关系上的建立其实都还是我跟他之间的一对一，每一个都是一对一的关系。
而且生孩子不管第几胎啦，我觉得都不是有目的性的啦，我觉得那是古时候的人才会这样的，为了生男丁然后让家里头多一点种田。现在每一个孩子你就是单纯生出来然后爱他，然后体会那个生命成长的那种酸甜苦辣。
对对对，
不要有目的性的。
对，
哦，为了要生个儿子来光宗耀祖，生个女儿来疼，生个女儿来这样。 我觉得有目的性的事情
达不到目的的时候有时候就会，
但这也是个成长，就是通常你就是最后失望，失望你就成长了。那也是不错啦。就是回到正常的这种无条件的爱这样子。
而且我觉得人真的很特别，就明明同一个工厂出来的，同一个爸爸同一个妈妈，
对啊，
生出来小孩就是会天差地远，完全不同个性，然后对应的方式也会完全不一样。
对，
就是很有趣的一个学习。然后你期待手足之间能够怎么样的相亲相爱吗？有的时候也，你看我不是好几次在我们节目当中分享嘛，尤其年龄近的就是从小开始一路打打到大的那种，然后常会让你觉得抱气这样。可是我回头想想，我还是觉得家里头孩子如果一个的话，其实不管对父母亲来说或对孩子本身来说，我个人啊，我个人比较主观还是觉得那是相对压力比较大的一个状态。对，就是孩子其实压力很大，因为大家都每天盯着他嘛。然后就爸妈来说，你也只有他能盯着。你自己压力也很大，你好像没有其他孩子可以就是比较分散你的注意力了。我觉得相对来说都是压力大。那你更不要讲说孩子长大了，就像他其实他讲的那个状况我是有想过的，这个部分我是有想过，就是孩子如果长大家里头有任何事情，你连商量的对象都没有。像我其实我在我们家我是老大嘛，我弟弟妹妹跟我年纪差距很大，他们能不能够实际上分摊什么，例如说哦家里 有一笔大笔的支出，他们能不能够跟我一起摊，这个是没有的。可是不管怎么样，哦，今天爸爸妈妈要过生日啦，家里头什么聚会啦，我有个人可以讨论。他们可以甚至去，哎，那你帮我订，你帮我研究个餐厅，你帮我找一下，你帮我订个位，为什么这种事情，你都会觉得不那么好像所有的担子都在自己身上。对，我觉得这个事也还蛮务实。实际上我真是觉得，当我成年之后，我有弟弟妹妹，然后带给我的帮助跟所谓的好处，好了啦，就是不觉得压力这么大。对，
我之前很久很久以前，为了要做一个 short， 然后稍微看了一下，手足到年纪老了以后保持关系的，还是姐妹比较多。
真的啊，
就姐妹到年纪大都还保持好手足的比例比较高。其他就
你让我想到我妈妈跟她的大姐，就是我大姨妈。我妈妈他们家很蛮有趣的，他们就是头跟尾，最大跟最小是女孩，然后中间我有五个舅舅。所以我妈妈跟我大姨妈他们差了19岁耶。就是差不多是一个generation，就是她可以当她妈的那年纪。那当然我现在我大姨妈现在年纪又更大了，可是我妈真的就是那个常常会去看姐姐的妹妹。
对，
她三不五时就会说，哎，我今天要去看一下大姨妈哦，我是你大姨妈说你上次说那个什么什么的，她也想要买什么什么之类的，或看到我妈她有什么什么东西，我帮我妈买，那她还想要，类似像这一种的，
对，
很长
你就很少听到你的那个爸爸或者是说要看弟弟啊，就比较少。
对，
都事务性的啦，就是啊，
对，有事情要讨论
啊，伯伯叔叔来帮忙这样，好像比较。所以我就是觉得手足这个感情真的很妙，
很妙，
很妙。还是尤其姐妹，这真的是还不错，
还不错哈。
你们家这样三姐妹不错了，
不晓得耶，我是期待了，因为看我们家老大跟老二，他们就是一直打，一直打，打到现在，有时候缓和的时候，他们两个其实感情也还不错，会一起做一些什么东西，我感觉起来就觉得欣慰欣慰这样子。而且因为很多人都在讲到说，姐妹那种小时候打得很厉害的，吵得很厉害的，长大感情都不错。
啊，真的吗？
我听到很多是这样，我不晓得。对，
应该是那个落差啦。
哦，因那个落差，因为小时候太那个了。
对，就是小时候没有打得很凶的，长大的感情也不错啊。哦，但因为小时候打得很凶，长大感情不错，你就哦、啊，这个落差真的很大啊。
然后他说他们家现在大的一岁四个月嘛，他在想这个事情嘛。我觉得一岁四个月这样，如果现在真的要生的话，还是大概差三四岁左右的年纪哦、嗯，这样好像也还可以。
可以了。
如果差太多的话，有时候真的也讲不上话来耶。我跟我妹差15岁，嗯，我说觉得好像。不一定那么好聊，就是你的生活的。
你刚刚才说你妈妈跟大姨妈很好、
啊啊，
你就是承认吧，你跟你妹感情不好。
哎、啊欸，不可以这样子讲，好不好？
不是不是，
我妹有什么，我都还是跟她，就是都会想要知道她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得上忙的话， yeah. 对啊。
哇，哎、欸，你老了，你就是大姨妈哎、欸。
是大姨妈，
这个头衔就是在你身上，等你妹生小孩
了。对对对，但她现在还小姑独处的、嗯，目前还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为了避免自己变大姨妈，
大姨妈是怎么样？大姨妈是一个什么？
大姨妈就跟什么婶婆啊，什么是同一类型，就是哦大概那个形象是这样。
好，所以当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选择啦，然后家里头照顾有没有更多资源可以帮忙支撑，也是很现实的考量。
Yeah, yeah.
但如果可以的话，我还是还蛮。我觉得有所组织还蛮好的
yeah, yeah.、嗯、好，下一个比较是专业的问题
的，
然后、
嗯、
一位匿名的亲友说家中长辈验出胰岛素阻抗超标，那是糖尿病前期，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医疗资讯影片，发现有哎、欸，这个糖尿病的患者
从小哦、
欸欸欸嗯，所以这个老人家可能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就开始盯
盯小孩，
矫枉过正了，开始盯小孩，
可能怕遗传吧，是不是？呵呵，
就说你不要吃淀粉啊、嗯，不要吃白吐司啊，不要这个不要那个啦，哈，这个让这位上班族妇女还有准备餐食的妇女压力很大。嗯，其实她只是想问儿童糖尿病的问题是什么。我必须要说
是
阿公，对，这应该是阿公吧、
假设是阿公，
不要那么紧张吧，顾好自己就好了、嗯哦、儿童的糖尿病当然有，也是一样，大致上也是分成两大类，第一型跟第二型。
是
第一型不是你吃不吃那个白吐司 就会决定发病不发病的，第一型就是他会发病就是会发病，它是第一型是一种、
哦、
对，就是
它就真的是遗传，对不对？
对，两个都会遗传、
哦、两
个
都
遗
传，
但两个都不是那么明显的遗传
哦。
对，就是发生了就是发生了、嗯、它有点像是这个自体免疫这样子、就是总之它的胰脏的功能就是在某一天就不够用了，
嗯嗯，
然后它就是这个、儿童的第一型的糖尿病，然后它可能就是要靠、接打这个胰岛素来度过剩下的生活、
嗯、
这样、
嗯，
我们先讲这个、
嗯、第一型的
糖尿病的孩子就不能吃白吐司吗、嗯、不是啊、
嗯、
第一型糖尿病的孩子他久了他就知道我今天吃的食物大概有多少会提升我多少血糖量，那我就要打多少的胰岛素，所以他们这样子如果好好的调整，他可以过很久很久一辈子都可以没有问题。所以那时候发明这个胰岛素的医生后来他的病人就都长很老，然后他都已经这个再见了，他的病人都活得好好的，而且就是、可以运动可以正常生活都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样的孩子从小他自己就要知道怎么测自己的血糖，是不是？
对，以前的比较真 不要说以前了、啊，现在都还是就是他们要扎针，
对、啊、
所以他们会扎指尖的血糖、
嗯、
然后他们就打肚皮、嗯、
自己都会弄，
自己都会弄、哦、自己都会弄、哦、小时候当然要爸妈帮忙，
对对，
那长大自己弄、嗯、那我刚刚说渐渐越来越厉害了，因为现在已经有就是那种24小时监测血糖的贴片
哦，你就贴在身上，
贴在身上你手机就会显示那个血糖，所以你减少那个扎针的次数、
啊、
然后还有那个未来还有那个、叫什么
AI 之类的，
不用不用 AI 现在已经有了啦、嗯、只是有点 还不是很成熟，
还比较初期、嗯、
但是它就是直接这叫、人工胰脏，它就也是挂在身上、
嗯、
所以等于是你的电脑自己侦测你现在的血糖，
你的贴片，
贴片侦测你的血糖、
嗯、
人工胰脏自动就给你这个胰岛素，所以你就不用自己来了。以前不要说以前，就是还是很多的人必须要扎血糖打胰岛素，扎血糖打胰岛，但是不久的将来我相信
会越来越普遍，
就是贴一个片然后
带一个
人身上，然后你就不要管它了，因为 你不管吃什么 血糖就会自己侦测，然后他胰岛素自己打
调整，
你根本连记都不用记，无痛的在处理这些事情、哦，所以这已经是指日可待了，就是现在进行式、嗯、只是还没有非常普及而已、嗯嗯、
可能是某一家新创公司、
已经是老创了、
哦、已经是老
创，大药厂都已经、
哦、大药厂都在做了、嗯、
对对
对、okay, okay.
已经在做了、嗯、我不是这一科的医生，我不知道现在进展到哪，但我知道
这
些东西都已经 是,
是、
已经是在 ongoing 了、嗯、好，所以这个是第一型糖尿病、嗯、那阿公得到的应该是所谓第二型糖尿病、嗯，就是它是跟肥胖有关，跟三高有关，
跟自己的生活的习惯，
对对对对对对对，跟发炎有关，
发炎，
然后慢慢慢慢的，你的这个内脏脂肪导致了你的、胰岛素阻抗。好，那它就是那这边你讲了嘛，胰岛素阻抗超标，表示它胰岛素有分泌啊，嗯，只是接单的不接嘛，
是，
就是身体那些受体不接啊，
是，
所以他的身体的胰岛素就是哦，哎，拜托，我们一直想要降血糖，可是你们都不工作，就是干着急，大概胰岛素阻抗大概就这个意思。哦，这样的个案，嗯、这样的第二型的糖尿病，它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减肥。
哦，
它最重要的就是把你体重降下来，把你内脏脂肪降下来，嗯、然后开始练肌肉、
运动、
做重训，然后健康饮食。然后你的这个状况就会改善，你可能用的药就很，尤其他在糖尿病前期表示还不太需要用，
所以你赶快做都来得及啦。
对对对对对，那就回到你的这个身体的正常的一个 function。嗯嗯，对，所以阿公说他自己少吃点白米饭是对的哦，嗯、阿公说不要吃白吐司也是对的哦。嗯、那阿公这样继续努力下去，
阿公加油。
对，阿公的这个第二型的糖尿病有可能不发病的哦，嗯、他就只有在前期，然后最后就可能恢复到正常。好，那最后替阿公说个话、嗯、那因为阿公现在做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生活的形态，所以他希望
孩子们也能够跟进，
一起做、这是不是一个另类思考的一个好意？我认为是、嗯、尤其是、像这种精致淀粉、嗯、哦，小时候吃习惯了，
长大就是戒不掉，
对、嗯、所以你小时候每天都吃白饭、白面条、白吐司、白，然后这个甚至加工的食品很多，这种精致糖、嗯嗯、那你觉得你现在这样吃，你三十岁你戒得掉吗？四十岁你戒得掉吗、嗯、那有可能你就是在五十岁的时候你也是糖尿病前期，然后你也是那、嗯、这个内脏脂肪三高，对、嗯、所以我觉得不是说现在吃白米饭你的孩子就会怎样，但是我觉得全家人建立一个健康饮食的观念是不错的。那这位妈妈有说我已经有努力了，我都没有让他们喝含糖饮料，也没有吃加工品，
然后都有运动，
对，我觉得这样就很
好
了，好、
嗯、
对，你就跟阿公说、嗯、对，就是
医生说我们这样其实就可以了，
这样子
压力太大，
我们已经对对对对、嗯、那、我们也是谢谢阿公的提醒啦、嗯嗯、好，那也是因为阿公自己你知道吗，我自己想要吃健康食物啊，你们每个人在那边吃白饭白面条，
搞得我也很想吃，
搞得我也想吃卤肉饭，
有可能的，
看了心里都很不开心。
对,
對, 對，
你们在阿公面前就稍微好不好吃个五谷米那种糙米饭就好了陪阿公一起，
对。
好，下面这位 Karen 刘，他是因为上次听到了杨丽老老师来我们节目当中分享
SEL，
对对对，然后他就打了电话去了协会，然后想说他也想学嘛，要怎么学，结果协会说是他们的课程主要要培训志工啦，那因为上班族时间很难配合，所以想要问说要怎么样从家里头开始做，或是他自己有这样的培能，然后从家里头可以实际上来执行。嗯，他们家小孩今年小一，那他想说都还来得及嘛，所以想要知道说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学习方式。嗯，刚好这个时候问到这个问题啊，我刚刚好上个礼拜吧，我不确定是每个学校都有，但因为现在每个学校都有在上，应该大部分学校我在上都有上 SEL 的课程，就国小，因为我刚刚讲我们家小的才一年级，
对，
所以他现在上这个 SEL 课程是以前两个姐都没有，我都没有看过上过的，但他现在有上。然后不止他现在上，我上礼拜呢收到学校一个就是群组的通知，老师在班级群组通知，就是说要找志工、哦、培训这个 SEL 的志工，也就是帮忙上课或是帮忙带孩子的志工、嗯嗯、然后就在讲到说、欸、如果有兴趣的家长可以填表、嗯、然后好像一个礼拜就是一个上午， 礼拜几的上午、嗯、然后会先去上课培训、嗯、然后再来进班一起带 SEO 的课、
哦、赞哦。
然后那个 SEO 课就是那个幸福力，就是
OK，
就是他们的教
材，
我一看我就知道，我就差点要填下去。
那、啊、为什么差点就填啊？
我很想填，可是我知道我的时间真的很有限，然后就是很盯得很紧啦，就是我很怕 我想要去，因为 你上这个课之后，他上课不是上很久嘛，就是可能 maybe 一两天的课程这样，然后但是你就是必须要每个礼拜四早上、嗯、我觉得我已经 不应该立刻就停止这个事情，我应该先去问一下礼拜四早上是早上几点到几点，也有可能不是整个半天都在学校，
对，
所以像艾妈一样，因为艾妈进校也才一个小时的时间，
对啊对啊对啊，
那说你就可以耶，对、哦，反正我的意思是说呢，因为你们家现在小孩才小一，我觉得学校说不定有，
对，
可以问问看。学校现在有很多这种志工，然后为了要让家长能够更多参与，
对，
那也必须培训嘛，
对，
那培训课程是属于家长能够接受、吃得进去的，然后你就也进去帮孩子上课。嗯、那你当然，你帮孩子上课，你自己一定会越容易越熟悉，你要再回家操作的话会更好。
超棒的耶！
哦、嗯，我们小孩学校现在有这个东西，我不晓得你们家小孩学校有没有，或许可以问看看。
Yeah.
对。但如果真没有的话，哎，我们小编这个提供也很好。
对，杨念荣老师跟亲子天下合作的 podcast 叫做《幸福亲子村》，
才刚刚推出来的。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也可以在 podcast 里面听到他深入浅出聊 SEL 社会情绪学习的观念跟提供生活的案例。
对，
我相信你只要查线上课程，然后查 SEL 一定有。嗯，你就看那个人长得和善和善的，讲话这个口条还不错的。嗯，就开瑞啦、就是线上课程其实现在超级多，
也很方便啦、啊、
这个时代真的
空间都很能够配合自己的需要。那如果是听 podcast 的话，我们是会把那个连结附在节目资讯栏，大家可以先听一集看看。那如果你刚刚讲的是要花钱嘛，线上课程嘛，像刚才你讲到那个亲子天下做的这个新的 podcast 这个幸福亲子村，它就不用花钱。
对，
我觉得差别是在于吼，一个是密集班，
对，
就你花钱的密集班，它的课程会更集中更系统化，
是
啊。但是如果你没有的话，就是有点像听我们 podcast 一样的概念，
对，
你就是常常听常常听，然后
内化，自动
内
化，
对，内化了。然后有的时候你就突然想到哎，节目不是有说什么嘛，然后实际上碰到生活现场刚好碰到了，觉得又想到了这样子，因为你常听，听久了就会开始在脑海里头就会有印象。
对，
你就说啊，那我就试试看。我觉得这个效果是有的耶，
是
因为我自己真的就是常常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很多专家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所以回来有的时候就会哎，突然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被提醒到了这样子。
Yeah.
所以如果真没空的话，这个也是一个方式，可以去听《亲子天下》是最新出来的 podcast。
Yeah.太棒了、
我真的觉得我在我们家老三这一次又重新上小一的过程，
是是是，
因为姐姐们他们已经 都用很久了嘛，所以隔个这样子五六年、哦、再回头来看，我觉得还是有一些进步、欸、然后我觉得那个进步是我真的觉得很棒的。
所以人生都是这样啊、我们上次不是跟那个杨悠仁
对
说十年前的文章，十年前的做法，
对，然后现在看就觉得在写什么。
所以你十年前带小孩，现在就啊、就本来就是这样、啊、
对。然后我真的也觉得 SEO 真的就是像杨悠仁老师这种很棒啊，就是他一直以来很积极在做，然后又很系统性的在做。
对，
所以我看到我孩子们在学校碰到的那些教材啊，上课的东西都已经非常系统化了，就变大家在操作起来，你只要有那个东西帮助你，你自己操作都会容易许多。 我觉得就很好。小一现在他们刚开始就是要先认识自己的情绪，先从认识开始，然后先从觉察那六大情绪、我什么感觉代表什么、然后背后的意思是什么，他们先从这个开始。
对、
真的就上课。
好，这一个短短的问题，但是可能长长的、就是社团听友说，像露露你是双薪家庭，
对，
小孩现在国小一年级半天，那下午你怎么做？
对，我以前两个姐姐那个时候，我就是有做一个安心共学团嘛、其实我花了很多力气，我后来还出了一本书，
对，
更好共学，共学更好。哎，我出的那书叫什么名字？我直接忘记了，太久没讲，等一下可以有机会可以看。可是呢，我必须说实在话，那真的天时地利人和、就是我花了很多力气去做，
是。
然后对我来说也现在回头想想，我也有时候也会觉得哇，我那时候到底怎么办到那种感觉。可是我为什么愿意在那时候投注这么多，因为我那两个老大跟老二他们年纪很相近，如果我把这件事情搞定的话，我一口气可以搞定他们两个好几年，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投资那个回报率很高，所以我愿意这么做。然后确实那个共学团最后也做得很好，所以大部分他们课后的时间在国小很长的这个好几年都是在那个共学团。
对，
那老三又不一样了。
对，
老三因为学校就在外婆家旁边，就在我妈家旁边。
对，
到老三我妈就是又退休更久了嘛，
对，
所以她也没什么，或我们家老人家就是可以帮得上忙，所以她就是回到外婆家吃饭，简单写写功课，然后下午就会零星给他排事情，
啊，
例如说一个半小时的英文，一个礼拜两次，
对，
或者是一个半小时的桌球，
对。
那到了现在，我们家老三刚好考上，他现在小一下学期，他刚好考上学校体操队，
啊，
我体操队那一练起来就很可怕，几乎现在下午完全是满的，
嗯，
对。但我原来的安排就是一点一点，让他下午就是除了写功课之外，还可以做，因为我就是很不想要安静班很自私的环境，很固定的作息，
对，
所以就放一点一点，然后下午都有一点事情做，然后做完就可以去同学家玩，他常常去同学家玩。对，
我操，常常串门子，
他超级常串门子，然后都不要回家吃饭。妈，我可以留在谁家吃饭吗？这样子，明明家里有饭吃，我都觉得不好意思。
你的回答跟听友回答一模一样，
真的吗？
因为有一位听友林怡萍在底下回答，刚刚小编没有贴出来，就现在一贴出来，你觉得是不是一模一样？
嗯，
第一，他说他觉得送安静班 有些人觉得像关在鸟笼
啊。对。
第二，然后会上一些才艺班，
嗯。
第三，厉害的家长搞共学团，推一下下主播的书《共学共好》他已经告诉你书名了，是《共学共好》第四，庆幸家里有长辈可以帮忙在那个时候带孩子
啊。对，就是这样子。而且真的就是三个孩子就是配合长辈嘛，长辈他有时候两个姐姐那时候他就没空帮我弄啊，
对
啊，碰到老三他就刚好有空帮我弄
哎呀，所以就是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然后每个孩子在那个阶段，哦，然后跟你那个时候能够动用到的资源，
啊，
对，啊，都不大一样，
都不太一样，
对，
嗯，
但大概是这样。
有，
嗯，
好的，我们最后来，短短的听友回馈。有一位听友，叫做Carl Rusha， 他听了鲑鱼之乱，哇，
那很久以前，
超久以前那一集耶，
至少两年前吧。
对，那一集我好像有稍微讲到这本书，你要如何衡量你的人生，
经典。
对对，那他就是回味这本书，他以前看过，
哦，
那重新再看，那就是发现现在看跟以前看有很多不同的体悟了哈，嗯。所以这他留言比较长，但是我觉得最后他的结论就是，为人父母哈，相信不管哈他的孩子的财力啊、成绩啊，都要有家人的支持跟爱，让他可以安心追求实现这个自我的实现。
对，
那让父母不管有没有能力供给孩子，只要身心健康，子女就有这个很好的榜样。这是他在这一篇最后给我们的一个小小的鼓励，然后他中间有讲自己的人生的一些经历，嗯，
对，但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过程当中每个家长自己体会了，因为你有时候你看现在就是充满比较时代，因为在社群上实在太容易看到别人家孩子怎么样了，
是，
所以你在那比较过程难免就都内卷，不是现在都卷得很厉害，就是因为这样子啊，所以你就是会看自己小孩，然后就会有很多的焦虑跟担心啊，
嗯，
那你怎么样要放下那个焦虑跟担心，然后让孩子可以安心的追求自我实现，
对对，
那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功课，欸，对每个家长来说，因为我老实说我现在就是在这个历程当中，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家不是孩子都是国中生，十几岁的孩子就是想要追求自我实现的，正在那条路上，
是，
你又在旁边观察，你又觉得他懵懵懂懂，好像对于自己，嗯，擅长的喜欢的也摸不着头绪，可是你给他一些建议他又不一定听得进去，那你要放手啊，
是，
你不管怎么样你要支持，即便你知道说他这样走可能短时间之内大概一头包那就还是得要，
yeah，
对，
yeah， yeah。
这就是我的功课，就是我做妈妈的功课了，
嗯，父母都一样，因为底下有一个是讲她老公
她老公
对对对，就推荐，她是听了马大元那一集，她，哦，说她推荐给她先生听，嗯，因为她先生可能真的是不理解12岁的儿子在想什么，那当然就是有一些比较激烈的冲突吧，哈，我在猜，但是就像你讲的啊，这个放手的功课不是只有对妈妈，对爸爸也适用，哈，
嗯，
啊，也谢谢悠悠丽你的留言，鼓励我们用心制作节目，每集都很精彩，谢谢，
嗯，
斗内的听友们，巧克力蛋糕 K 老师，心情 Mina， 昂咕贵的妈，谢谢你们的 donate。 好，那其中 K 老师呢说他听宁夏路时竟然捕获野生鹿鹿四次，他也是跑马的。
对，
他
去跑了首尔马。我们录音的这时间首尔马才刚结束，首尔马跟那个万金石我记得是同一个周末。
哇哦，
然后哇，他赞助首尔马目标成绩335，这跑超快的，
这是真厉害啊，
跑超快，
怪不得他能够捕获你四次，
真的，
因为你跑太慢了。
不是不是，他捕获我四次应该就是我只有那四次出去跑刚好都他是每天都在跑这样子，这种感觉。
不是，他就跑超长，然后他经过你四次，
一直追过我就对。哇，好酷哦！那个下次我又再捕获第五次的时候，跟我说一下，我就知道是你了。嗯、
怎么样？宁夏路揪一团就跑首尔马？哦，好像不行，是不是？要一定要有一个成绩才能报、啊。
我不确定首尔马是不是、欸嗯？对，可是我有在想，今年可能不晓得来不来及，但明年或许我想要跑第一个海外马。
哦，
嗯，我还没有在国外跑
哪个地方。
或许日本吧，我在猜，因为日本马拉松环境其实很友善嘛，嗯、然后台湾人过去也比较熟悉。我在猜可能、嗯、对想要了
对啦，就是你们跑马的人会知道说啊什么什么马就是厉害的人才会去跑，
对，因为 我本人到现在
嗯
还没有跑离开过双北
哦，
就是连双北啊，我除了去台东比铁人之外所有的单纯跑马都在双北、嗯、对，
那如果不是那么厉害的话我不要报那个世界上很有名的马，我报一个就是大家都没听过的，然后就什么地方这样不是很酷吗？
可以啊，
比如马绍尔群岛马
啊，去去去，你去你去，我跟你讲就很烦啊，因为他还没有这么多人去过，你很难去找到大家的经验分享啊，你什么事情都得要自己去想办法去搞定啊，我觉得这样比较麻烦了，要花时间研究了。
哦，好，
你看现在大家已经跑到一个，我觉得台湾现在越来越有跑步的气氛了嘛、嗯，所以旅行社都有在推耶，
嗯，
都有推什么什么马，然后行程连报名都弄好了，嗯、然后。机票住宿什么的，然后都会按照你要跑步的需要去规划，你要住哪边啊什么的， yeah. 都这样一定很好，很方便、啊。
好酷哦！
对啊，
哇，台湾是海岛国家，要是内陆国家，大家就往别的国家直接跑过去，
你就直接跑越就是跑穿越就对，
穿越的。
美国现在很多这种
啊，
非法移民问题，
不是这个吧？
不是这个，是跑一跑就进去就移民了呢。
好。欢迎加入宁夏路不公开社团，在里面我们主办抽奖活动，团购好物也可以在里面留言，那我们的宁夏路好书专卖店也有我们过往推荐的亲戚家出版好书线上课程，
嗯，然后那个你刚刚讲不公开社团，我们第一次的包场活动，电影包场活动，那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我们包场之后的心得，但是这个活动其实也就是在那个社团里头，大家如果有兴趣要参加我们的活动的话，赶快来加入社团哦。
好，
嗯，
喜欢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听众朋友们帮我们五星赞一下，选址开放当中，我们礼拜三空中再会，
拜拜
拜。